这样你们看得到我吗？不需要底下垫个木头吧？每次到你们这里，我觉得站在这讲台的时候，我都被提升，被主提升。谦卑的必要升高。感谢主，弟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
新的一年，相信主耶稣从岁首到年终都眷顾我们，也眷顾你们。那昨天跟傅毅在去散步的时候，问他说：“今年的经文是什么？”他说：“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以赛亚书12章34节，是不是？”我想我们很熟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那耶稣站着高声说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啊，要从他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那以赛亚书第1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你们要从这救恩的泉里面怎么样欢然取水。那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里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在这里给一切心灵干渴的人一个应许，给一切心灵干渴而愿意来喝的人一个祝福，就是要叫他们从他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神要把圣灵赐给他们，那是就是主自己。那神赐下的圣灵是带着一个永流的江河的大能的圣灵来到人的里面。我想不一定是外邦人才会心灵干渴、心灵枯干、疲乏软弱、荒凉。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会一样的会枯干，会荒凉，会软弱，会疲乏。所以以赛亚在那里40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少年人也要疲乏，强壮的也要跌倒。那所以软弱的他加力量啊。那所以以赛亚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光景，那就是少年人也要跌倒。强壮的也必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所以后面接着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奔走却不行疲乏。那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也可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也可能被圣灵充满过，可是我们仍然有可能我们会落在荒凉的光景，我们仍然有可能落在饥渴的光景里面，我们仍然有可能落在一个枯干的光景里面。所以主，但是主应许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在这救恩的泉源里面欢然取水，我们随时可以经历到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诗歌。那神的应许为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成为我们实际的生活，神的应许怎么样成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神的百姓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每一天可以过着那样带着圣灵大能的生活，能够每一天经历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所以我们想跟弟兄姐妹来看，在以西结书47章，第1节到第9节， 他带我回到旧约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第三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轴，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轴，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在这里以西结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有水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来，这水预表着圣灵。那神手里拿着准绳在那里量，那神在量什么？神量第一个，量了一千轴，水就到踝子骨。神在量我们每一个人，神在量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渴慕，神在量我们里面倒空的程度，神在量我们里面要喝这活水江河的程度有多少。当一个人他里面有一千轴的渴慕，他里面有些许的倒空，那么主就量一千轴给他，水就到踝子骨。另外有一个人，他里面多一点渴慕，他里面多一点倒空，他里面多一点愿意来喝这河水，那么主就再多量一点千轴，让水到踝子骨，到膝盖。另外有一个人，他里面有更多的渴慕，他有更多的愿意倒空，他有更多的愿意来喝，主就再量一千轴，让水到腰。可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并没有停在这里，神的心意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神最终渴望人能够得着的是一个完全可浮不可趟的河水，也就是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带着大能的圣灵的大能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看我们里面的程度来量给我们，神看我们里面的渴慕来量给我们，神看我们里面的需要来量给我们。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踝子骨，有的人就是渴慕到膝盖，有的人更渴慕一点就到腰。可是神更渴望我们愿意完全的来降服，向神降服，好让我们可以圣灵在赐给我们的圣灵可以成为可浮不可趟的河，让我们这个人完全在圣灵的大能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完全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所以无论是踝子骨，无论是腰，无论是膝盖，我们看见都不能使我们完全的得着，完全的解决我们里面的荒凉，完全的除去我们里面的枯干，完全的使我们得着更多更多神的同在。我们发现即使我们虽然有被圣灵充满过，我们里面也有圣灵，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可能也在我们里面，也许像到膝盖，也许到踝子骨，也许到腰，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仍然好像有时候那样子的体贴肉体，那样子的顺从肉体，那样子没有办法得胜，那样子的荒凉，那样子的疲乏，那样子的软弱，有时候我们的手发酸，有时候我们的腿发酸，有时候我们的手下垂。 我们发现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好像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亲子的关系也是那样子的恶劣，或者我们跟人际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跟同事的关系，或者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自己的老我，好像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也许我们里面，我们也曾追求，我们也曾渴慕，我们里面也有圣灵的经历，可是好像我们这些老我的东西，老我的生命仍然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们过去在别的教会也是一个追求圣灵的教会，那可是后来他们离开那个教会以后，他们就很久很久的时间没有聚会。那最近他来到我们教会，也留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追求。那他就跟我们交通到，哦，以前他们的教会常常办许多的特会，他们办许多的心灵的医治，或者是办许多的各样子的请有名的讲员带领他们各样子的教导他们，各样子的恩赐的追求。他们也很热心的去参加，他们也很火热的去参加，可是发现好像回到家里，他里面的心还是那么想多赚一点钱，他里面跟太太的关系有时候还是那么的紧张。那所以后来他们教会出了问题以后，他从此他就离开教会，也就再没有去参加聚会。那最近我们教会在查《使徒行传》，我们查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那里我们看见当圣经提到斯提凡，那里圣经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斯提凡他是大有信心的人，被圣灵充满。他是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第八节讲到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说，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注重圣灵的工作，我们常常注重圣灵的能力，可是我们很少去注重圣灵给我们的恩惠。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八节那里说，斯提凡是满得恩惠和能力，也就是说在斯提凡的生命里面，他的追求是平衡的。他不仅有圣灵的能力，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可是我们看见圣灵的温柔、圣灵的信实、圣灵的忍耐、圣灵的谦卑、圣灵的节制，在斯提凡的身上是完全的。因为这里说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所以当我们看见斯提凡在面对几个会堂在联合起来与他辩论的时候，第十节那里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当公会百姓祭司文士来把他抓去带到公会的时候，许多人设假见证陷害他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攻击斯提凡的时候，圣经说告诉我们说，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我们看见在这个人的里面，他虽然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那样子的有能力的彰显，可是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生命在圣灵的管制里面，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他是那样子的完全。所以到了第七章那里后面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当众人对他极咬牙切齿的时候，可是斯提凡好像没有被这些人的愤怒摸着他里面的感觉，没有让这些人的怒气去摸着他里面神的同在。这里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我就跟弟兄们说，我就想到当你的太太跟你咬牙切齿的时候，你的面貌能不能像天使的面貌？ 当你的太太用盘子丢过来的时候，正在丢过来的时候，你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那个才是真实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到了57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第60节又说，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就跟这弟兄说，是圣灵充满，我们常常去注意到他的能力，我们注意到这个恩赐，我们今天追求这些，我们渴望看见神迹。可是我们的夫妻关系为什么那么紧张？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那样子的不和谐？我们里面为什么常常被周围的环境、周围的这些不平挑动我们里面的情绪？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为什么当别人对我们咬牙切齿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被挑动？好像神的同在就失去了。弟兄姐妹，神要给我们的圣灵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是可服不可汤的江河。因为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若是只是到腰，若是只是到踝子骨，若是只是到膝盖，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还是能够自由的随心所欲，我们的老我还是那样子的大，我们的老我还是那样子的任性，我们还是这样子的顺从肉体，体贴肉体。因为圣灵没有办法完全的管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约束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降服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就不可能是可服不可汤的水。我们可以有一点精力，我们可能也有一点能力，可是弟兄姐妹，这些并不能真正的让我们看起来像有天使的面貌。那所以为什么神以西结书47章告诉我们，神渴望赐给我们的，神在那里量我们，量我们里面的度量，量我们里面的渴慕，量我们里面倒空的程度。我们里面倒空多少，神就给我们多少。诗篇81篇那里说，我们大大的张口，他就怎么样，大大的充满我们。所以神在用准绳正在那量，神渴望量到一个人，这个人是渴望完全可让圣灵可以在他身上使他降服的人，可以圣灵在他身上可以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渴望在他腹中是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为什么神渴望我们赐给我们是这样子可服不可汤的河水？以西结书47章，我们再请翻回到以西结书47章。第八节，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弟兄姐妹，是只有可服不可汤的河水才能够使那个一滩死水的像沿海般的死水的苦水能够使它发出甜味。我们这生命像一滩死水的，我们生命里面充满的苦毒的，我们里面充满的荒凉的，使我们这个生命枯干的光景才能够使它变成甜水，才能够使它改变，才能够使它重新得力，才能够使它重新被洁净，才能够使它重新活过来。第9节这里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物，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可服不可汤的江河，那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使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重新洁净，使我们重新活过来，使我们可以带着复活的大能，使那一切苦毒的变成甘甜，神可以改变我们。可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也要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怎么样去经历那个可服不可汤 的河水圣灵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生命中真实的像以西结书所说的，我们可以使苦的变成甜的。我们不仅自己活过来，我们所碰所到之处都能够百物都能够滋生，凡是碰到我们的都要活过来，凡是我们手走过的地方都要使人得祝福。我们请看创世纪第39章，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里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请我们再看创世纪第41章37节38节，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说，这人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弟兄姐妹，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圣经讲到说，一个人里头有神的灵是什么意思？在出埃及记，我们请看出埃及记35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31节，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法老说，约瑟里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那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神的灵在他里头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灵充满他，神的灵充满他。所以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他身上会有一个记号，就是神同在的记号。所以在创世纪39章那里一开始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一个里面有神的灵充满的人，所以当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比撒列、亚和利亚伯，他们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他们有神的同在的人，他们就能够想出各样子的巧工来制造会幕所需要的一切的器皿。约瑟也是这样，所以一个有神的灵充满的人，一个像神的灵在他身上像永和的江流的人，他是一个有神同在的记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灵在约瑟的身上不是一次的充满，不是两次的充满，神的灵在约瑟的身上，神的灵神与他同在，是因为这一个人他每一天他都经历被神的灵充满，他每一天都经历那在神的同在里面，每一天都经历在神的交通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约瑟是过这样的生活？我们请看第7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第10节，请注意，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人，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里，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了出去，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要戏弄我们。 到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后来我们知道约瑟就因此被陷害，被波提巴的主人的妻子陷害，而下在监牢里面。第十节说他天天和约瑟说话。弟兄姐妹，你知道约瑟每一天都在征战，每一天都在试探中，每一天他都需要神的灵充满他，好让他胜过那个肉体的试探，好让他胜过那个肉体的情欲，好让他能够胜过那个肉体的需要。所以可是我们看见约瑟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得胜，对不对？因为他每一天他需要来到神这里，他每一天需要来畅饮这个活水的泉源，他每一天需要被神的灵在他里头充满，所以他才能够在他每一天的试探里面得胜，每一天的征战里面得胜。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刚才提到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老我，或者我们夫妻的关系，或者我们的各方面好像那么不和谐。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像约瑟一样，每一天我们在面对的征战中，我们在那里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神的同在的大能，经历圣灵充满的那个水流。我相信约瑟是这样，但是我记得也许跟各位弟兄姐妹提过过去的见证。那时候我在澎湖教书的时候，不是在教日文哈，在一个文化中心教日文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女学孩子高中刚毕业，哎呀写信给我，哎呀我从来不知道，除了在这世界上除了我太太欣赏我，还有别人欣赏我。哎呀，那天收到下了课以后，他塞了一封信给我，我带回来看，跟我太太一起看。然后他里面写了很多很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后来过了几天，他来家里，来我们家里来找我。弟兄姐妹，我觉得那时候我像约瑟一样，天天在那个试探的里面。可是感谢主哈，我们知道把这个事情交给太太处理，你就没事了，你就享受那个安息。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试探，每一天我们都有可能不同的征战，每一天我们都有可能不同的试验。可是若是我们只是凭着过去圣灵在我们里面到踝子骨、到膝盖、到腰部的那一点的能力、那一点的分量，弟兄姐妹，我们很难在这征战中得胜，我们很难在这试验中我们得胜。所以以西结的意象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渴望我们得到那可服不可汤的河水，好像我们这个人整个人浸在圣灵的里面，浸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每一天来经历神，每一天来靠近神，每一天来亲近神，每一天来靠着主，在信心里面住在他的里面，来吸取他的丰盛，好让我们在征战中得胜，好让我们在试验中我们得胜。约瑟不只是这样，我们看见这个人的里头，他里面的圣灵实在是丰富的。我们再请看第四十章，创世纪第四十章。那有一天约瑟在监狱里面，和他一同关在监狱里面有一个膳长，有一个酒正，酒正就是替国王倒酒的，膳长就是替国王做饭的。那他们两个人都被下在监里面，后来两个人都同时做了梦，那有各自不同的解释，那约瑟也都替他们的梦做了解释，后来他们的结局也都照着约瑟替他们解释的梦应验了。所以我们请看到了第十四节，那酒正他约瑟替他解梦以后，他就被释放，然后他就第十三节 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就是九正哈，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九正一样。第十四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那可是我们看见二十三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你知道约瑟是个奴隶，他没有人权的啦，没有人会关心他的，也没有人会在乎他的。九正把他忘了，他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好像可以出狱了，九正把他忘了，九正自己出了狱。你知道他不知道他要在监狱待多久，两年、二十年或者一辈子，没有人知道，约瑟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奴隶，谁在乎他？可是我们看见第九节，第四十一章前面第一节到第八节，后来法老做了一个梦，那梦没有人能够解的时候，第九节，那时九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从前法老恼怒臣仆，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二人同夜做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这时候法老做的梦没有人能解的时候，九正这时候想起了约瑟，两年之后想起了约瑟。所以当法老把约瑟招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在法老的面前怎么样说话。请看第十五节，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十六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被关了，被人家陷害，关在监狱里面，好不容易有机会出狱的时候，又被忘恩负义的九正给忘了。可是我们看见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在法老的面前，他里面那样子的平静，他里面那样子对充满了信心，他里面带着权柄，圣灵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说，他对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你。他在监狱的里面，我们没有看见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见约瑟对九正有什么抱怨，有什么不平，对神有什么埋怨，觉得神不信实，觉得神不公义，或者对神有什么不舒服。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有机会出来，可是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在法老面前，他里面仍然充满了神的灵，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里面的平安，充满了里面像是天使的面貌一样，我想。所以法老后来我们知道，约瑟为法老解梦，那以后法老就派约瑟管理埃及全地，经历了埃及七年的大这个荒灾，在干旱，因此不仅拯救了埃及全国，也拯救了约瑟自己的父亲和他的兄弟，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也因此神应许耶稣基督弥赛亚要降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家族里面，这一件事情能够应验。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里面被神的灵掌管的人，他们所到之处都带来生命，所到之处都带来祝福，整个埃及因着约瑟而蒙祝福，与他同坐监的九正因着他而蒙祝福，他的兄弟、他的父母、他的父亲、他的所有许多的以色列的同胞因着约瑟而蒙祝福。后来我们再看，再请看，在创世纪45章，当约瑟后来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他兄弟把他卖到埃及， 兄弟面对这位当了埃及宰相的弟弟约瑟的时候，他们里面惊慌害怕，他们里面惭愧。所以第三节，约瑟对他兄弟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兄弟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第四节，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听见约瑟的对兄弟的说话，里面真是充满了温柔，对不对？里面真是充满了爱，里面真是充满了恩慈，里面真是充满了神的柔和谦卑。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使里面的苦毒变成甘甜，使人对我们的不平成为化为祝福，化为甘甜。所以我们夫妻的关系是可以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那一切的苦毒，使那一切的不和谐，使那一切的彼此的埋怨，彼此的伤害，化为甘甜。我们另外有一个弟兄，他盖了一个大房子，哎呀，真是他里面劳苦重担愁烦，因为这房子是跟银行贷款来盖，贷款的期限就是叫做建筑贷款，贷款了100万，每个月利息，除了有利息，若是这个房子，一年，他的合约是一年要盖好，每超过一个月，他要被罚2500块美金，他这个房子已经超过了好几个月，他每一个月利息不算，光是罚金就是2500块美金。所以他就是需要要赶快把这个房子完工，可是房子就是拖了很久，弄了到最后检查的人来检查的时候，已经快圣诞节，结果检查没有过。哇，这个弟兄马上就圣诞节假期，那马上又是一个月，所以他里面真的是很愁苦。那天他跟我说，我知道我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也我只有为他祷告，求主为他开路，也在祷告的时候也跟他一起祷告。后来在12月23号那天下大雪，他的车不能开，那所以我就接送他去他那个房子那里，因为我那辆车子在雪地上开车很舒服的哈。我送他去那个，送他去之前，那第二次来检查的时候，那个人检查就给他说，你的检查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我可以给你通过。他就当时就发了一个temporary 的一个那个 occupied 的那个 certificate 就给他了，也就是说告诉他这个房子完工了，这个房子就结束，就是所有的工程都结束了，他可以搬进去住了。你知道他那天拿到这个 certificate 的时候，他里面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兴奋，哇！他说是3年来，我终于得释放，劳苦愁烦了。他太晚认识我了，我知道是我们，我知道我们，当我们在那里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的时候，神必然要叫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当然弟兄姐妹，神是这个弟兄那样子的愁苦，在他里面充满了苦毒，可是有时候神要借着我们使那愁苦化为甘甜，使那个苦毒成为甘甜。那当然不是，我不是说我能够做这个事情，我想那是主的怜悯啊，主的恩典。可是 我们知道周围，我们周围许许多多的，无论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周围的家人，他们需要因着神的同在带给他们有一个改变，因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同在带给他们有一个更新，有一个突破，有一个复活，有一个转变，或者有一个洁净。那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天天来倚靠神的人。我们也知道另外有一个人，他也天天面对试探，可是他没有得胜，对不对？你们知道，就是参孙，对不对？大利拉天天用话怎么样，在四世纪这样说，四世纪第十六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出自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不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可是我们看见大利拉是参孙，他不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可是他失败了，神离开了他，他就软弱和一般人一样。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也像参孙一样，我们没有在每一天的征战中得胜，是因为我们没有每一天我们在神的同在中过生活，我们没有每一天经历神圣灵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那我们也可以在圣经里面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去经历每一天经历这活水的江河。我们请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九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一天云柱降下来在会幕，摩西在会幕里，神的同在，圣灵降临在那里，充满整个会幕。我相信摩西也被充满。后来摩西离开会幕回到营里去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里有神的同在，那里有圣灵降临在那里，这里有一个少年人，他渴慕在神的同在里面，他渴慕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请看民数记，民数记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弟兄姐妹，这个少年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他们经过许多的征战， 因着这个少年人里面的渴慕，他不只是要一千轴的，他不只是要两千轴的，他不只是要三千轴的，他不只是要到踝子骨，他不只是要到腰，他不只是要到膝盖，他不只是要到腰，他不满足，他渴望得着那个可服不可汤的水。所以约书亚，圣经说他是心中有圣灵，那就是这个人他是活在圣灵的里面的，这个人是被神的灵管理的。神也渴望我们每一天来在他的同在中来经历他的圣灵的充满，经历到他的同在，好叫我们里面也成为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最后我们请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们要请一起念。我们怎么样来得着神要给我们可服不可汤的河？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们请一起来念。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神可盼望我们来亲近他，每一天神盼望我们来经历他，每一天神盼望我们来等候他，每一天神盼望我们来被他的灵充满。这是约瑟得胜的秘诀，这也是参孙失败的原因。求主帮助我们，从新年，今年一月一号，刚好今天就可以开始。我想今天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很丰盛，因为我们今天都在聚会中。啊，盼望从这新的一年，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我们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我们都来经历神，每一天都来被神的灵充满，每一天都来等候他。阿们。
赞美主，我们来唱诗选304首。304首是我们要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的凯师母来，他来，他讲了一句中文，开始我听不懂，丰富原来是说丰富啦，丰富你们就听得懂，所以他学了这一句中文，他说丰富，感谢主，他中午我们的 Mori 给他预备那个中餐，他说丰富，Mori 中餐的西餐，因为那个很丰富，他吃西餐哦，丰富，感谢主，我们可以得着更丰盛，丰丰富富。荣教师说，要他多少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得着多少。赞美主，是丰丰富富。好，我们来唱304首，是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起立唱，比较有精神啊！哈利路亚，耶稣是赞美耶稣，赞美主，是否信靠耶稣，独自身不言，是否是如珍珠？诚心怀不变，即使他的门徒自己的隐形，
何必将生命跟黄山借给你，大地跟风山，大地跟风山，他那要叫地跟风声，大地跟风声，今日来的他所预备的风声。